可是整个的这个事情是轰动那个整个的附近的这个整个河道的地方通通都传开来了，这么漂亮的要结婚那一天就突然间就圆寂了，就往生了。可是往生了把它埋好了，第二天就来了一位看起来很庄严飘飘然道貌啊很庄严的一位这个高僧，他来了，在村子里头到处问说，你们这里听说有一个马家啊，然后到处问的时候也是等于在打广告一样。然后呢他就又是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都聚集在一起。然后他就到这个马家啊，请他带他去，说他埋在哪里。把他带去的时候，那是满坑啊，这个满谷的全部都是人啊。然后他用席杖把它一敲就开了，然后把棺木一搬就开了，用席杖一敲就开了，里边都没有，是空的，只有一个金锁骨。他就用那个东西把它挑起来，腾空而去。然后要腾空而去之前，告诉他们，他说这一件事情是观世音菩萨来，要来对你们这个地方啊说法，要让你们有很好的信仰而来的。他也给马家也祈了福，然后就视线就不见了。那这个东西一传，所以那个地方拜的观音说这是观音来的。那个地方拜的观音就是一个马郎妇，就是一个标致的姑娘，手里有拿的鱼，那是在那边呢。你到了四川去的时候就是变成不空捐所观音，你到了南方来的时候呢变成侍女观音，到了普陀山那边过去的时候还有不肯去观音，所以他视线的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因缘不同。我们教化教学的意义也是一样，一般的教学的意义也是如此，都是在谈佛教的教化，佛教的信，所以对每一个人的教化的方法都不一样，不是每一个人的功课都一样的。所以在佛的弟子里头也跟孔子的弟子一样，每一个弟子都各有专长，每一个弟子都各有他们可以这个在人间那么好好的去这个实践他的菩萨道的一个方法，他们是这样子的方式。所以这个叫做教化甚深意，这是财所菩萨呢后来他做的回答。他回答的是我们引了几句啊，智者呢能观察一切有无常，诸法空无我，永离一切相啊，众报随月生，如梦不真实，念念常灭幻，如前后一耳，世间所见法但以心为主啊，随解取众相，颠倒不如实。每一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啊，那么也每一个不一样也都只不过是暂时，而你只是权巧来教化他而已。所以依无相而转大法轮啊，那么这个依无相而说法，故能够随缘而说法，离言觉解啊，做无相之教化。他的目的是离言觉解，让你做无相的教化。第二是教化的目的是要引导这个我们教化的对象最后产生开悟，是究竟一法平等，要让他去了解究竟一法平等，就是所有一切的众生，所有一切的因缘一法平等无差别啊，展现自信因缘。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会不会很消极，既然无差别我都不必努力了。他不是，他的意思是如果你是可以去当木匠，你就好好当木匠，而且你应该在木匠里头去展现你木匠的喜乐，展现你木匠的布施，展现你木匠所得到的福报，而你不必去跟别人比较，你在那里会觉得欢喜。如果你适合去做一个电匠，那你就去好好去做一个电匠，你适合做一个美容师，你是做一个美容师，这不是很好吗？我有一次我到这个大陆去 演讲，哎，我碰到了一位台湾去的年轻人，一个台商，他说，他跟我讲，他在大陆，他开的连锁的这个法雕的这种店啊，他已经开到这个上千家了，啊，你想想看，他也是从法雕那个地方做起的，所以每一个人的因缘不同，是不是在那个地方？他跟我讲，可是他现在事业大了，业也重。我说对呀、啊，所以叫做事业很大，业负担就很重啊，没错啊。但这就是菩萨。他说为什么？我说菩萨为众生服务啊，就是用你这些转这个业事变成菩萨智，就是这样啊。哦，他听了，他说那这样这句这样听，我觉得看起来我做的还有价值哦。我说那当然有价值，不过你不要心里面为你的这些事业那种你劳累是免不了的，可是你不要产生不安。在这里面起了不安与烦恼的时候，那么累上就会加累，就会蛮严重的。所以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教化的目的就在这里。所以教化的重心在于啊，那么诸法空无我啊，那么众报随业生。第二呢，随解取众相，颠倒不如实。你千万不要去看那个颠外面的东西，种种的色相的东西，你好像在那边取分别，这样是颠倒的啊。其实那些东西都是暂时的，随化啊，那么这个即空。不异众生空啊，其实一切众生与空不异，法身即众生，众生即法身，所以我们此刻其实也是法身，就是只有在华严里头，你可以看到说你自己本身现在当下也是法身。各位，你应该再也不彷徨，再也不会缺什么，你也再也不会觉得害怕将来会怎么样，将来毕竟还是法身，但是你是法身没有错，你往这边看跟往那边看差别会很大，是不是？你往你的影子的方向去看，就在影子里头继续轮回。可是你只回首的时候，一真法界自己也是如如佛，就是这样子。那么第三个业果甚深意，什么叫业果甚深意呢？文殊菩萨问的是说，一切众生啊，都有这个四大啊，那无我、无我所，我们这个身体五蕴哈、所形成的这个身体，我们的五蕴四大呢啊，那么地、水、火、风，指这个身体构成的因素啊，云何而受苦、受乐、端正、丑陋？为什么有这些东西哈、那么这个有内好、外好，有少受、多受啊。那么有受现报，有受后报啊，那么这些东西又怎么说？现在他谈的是业果这个问题的。那么缘起的东西是因为你有一个缘起，你有一个想法，有一个行动产生那个缘起。可是业果是你有一个业，是代表行为的意思。我们哈、这个佛法里头，我们常常讲业业业啊，业就是我们的行为。命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涯啊，我们讲正命啊，正业有没有？那个业，业就是我们的啊，每一个人的行为，你所做的事情。那个命呢，正命呢，命代表着我们的职业，我们的生涯，我们所做的这个生涯所受的这个东西。那这两个当然分不开，一个是指你的行为，一个是指你的行业。那大体上你的一生的这个行业，这两个不就是这样。那为什么啊，在这个地方呢，在谈业果时，这个地方会谈到说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就谈到业果的问题啊。那么随其所行行业，如是果报生，就是你是这样做它就这么生，这是很，你拿起红笔画了啊一朵画，果就变成一朵画。问题是你想去画才会画那朵花，然后你就自己以为自己是花，其实不是，是回首一看 这个话的人还在这里。我们常常忘掉了这一个真正做得主的这个人，却只想到了我所拥有的东西。我给各位谈过这个事情的啊，我们谈到所谓的颠倒见啊，那么所谓倒悬这件事情，其实倒悬这件事情就是生命世界里头，其实就是一个啊，非常关键性的一个观念，一个观念，一个佛法上的一个法要，也是一个观念。这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的人生来，无论你做什么，你好好做，根据你的因缘，你好好做，你不断延伸，做完了以后拍拍手回家，你应该开开心心的，这就是人生，这是佛告诉我们啊，就是这样。而且你也不可以不必跟人家比较，应该是这样开开心心的。你碰到这样就这种是这个情况，那你就在这个情况下用你的智慧，用你去心去面对它，也在那个地方你去增长智慧，做完了就放心，就放下，就是你看到说你做完了就放下，你做完了就放下，那常常古德常常这么说，他的道理就在这里。那他并不是叫我们不用心，也不是叫我们不努力不精进，我们还是在做我们的事业，我们一样在发展我们的人生。但是他告诉我们，这些东西都做完了，就好像我们所画的画，一幅画摆在那个地方，你千万不要把画当成你自己。可是我们不是，我们真的会变这样。我们画了一幅画，人家会说你这个画画得不好，然后我们就非常难过。如果有好几个人跟我讲这个简直太难干了，把它丢掉，你会更难过。你到底是那幅画还是你呢？就是觉悟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很容易出现这种现象，所以我们给自己一个名字，如果有人对我们的名字给他糟蹋，给他糟蹋，那我们就会受不了啊。其实他只是在讲这个名字，这个人互动所做出来的这个现世的这些表现，而不是我这个人的本身，这个如的本身，他不是的。那么所以业果的东西呢，在这个看起来是有了，是在的，但是他却又告诉我们，业果的东西看起来是果报生，但是它本身其实是没有本质的。所以有时候我常会碰到有人这样告诉我，那我这样子业障这么重，我做这么坏，那我将来会不会，那我将来很惨啊。所以他非常的担忧，他将来啊果报会很重，我将来会可能什么果报。我跟他讲说，老师跟你讲，这老师也没有，还没有到那种可以这样给你看过去就可以看到你将来的果报，佛也没办法。这种事情你不要想那么多，你要想的一件事情是众缘性空为视线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啊，这个其实连你所谈的所谓罪性这件事情都本空，但是是有果报在。但是问题是你要去领悟这件事情，你能领悟这件事情，当你的心变成了你是一个能够庄重用法，然后让自己的这个生活工作，你透过忏悔，你愿意改过自新，你这个不断的忏悔改过自新，然后你的心没有那个障碍了，罪性本空。他又问我说，那这样子的话我就不会受那个果报了。我说我不能这样跟你讲，但你却可以转动那个果报。人家别人是吃一个苹果，你可能有了一个石头，可是石头并不是没有用的，你可以用石头把它雕成一个石雕，然后可能又换了一篮子的苹果。所以那个报来的时候你不要怕，你有智慧，你自然而然你就可以去转动它。所以你可以了解嘛，华严所要谈的一个甚深意就是这些啊。那我们看它啊，这个我们的人生的这些果报都有如这个巧幻师啊， 那么这个有如也有如工画师，就是我们叫画画一样的画师一样，都是这样啊，你画什么他就什么啊。那么所以四大我身都只是个假合，一切众生的色相并无自性，故曰空性。唯独见空性时呢，才能够体认到自己的实性。业果没有自性，那么业果呢，都只不过是因缘所衍生的一些相对的果报。所以苦乐啦、端正好丑啦、内好外好啊，这些东西都只不过是因缘所生的东西。各位，在这个《六祖坛经》里头，他怎么说呢？他说：“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是不是？那无情以无种的话呢？那当然，那么无性也无生，也没有什么本质，也没有什么特别生出来的东西。所以问题是你有情来下种，就是这样。所以不必担忧什么，而是说我只要此刻当下，我们愿意自己做一点。”自己检讨反省，然后我们愿意去做我们正确的事情，那么这些周边的这些东西，其实那些因缘，各种因缘都有，你现在所碰到的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并不见得一定是恶报，你现在所碰到的你觉得不怎么样的事情，不见得是恶报，你们要看清楚这件事情。有的人可能是已经一来果了，我看到很多人心性都非常好，他一来果，他每天念佛，而且对于学佛就觉得很非常的这个认真，但是他这次来，他却来做了一个很必须要来做一些这个比较就是把一些过去的东西把它这个用他的智慧去把它展现，甚至有的来了以后，他要来的时候佛就拖这个托给他，说你这几个人，你去的时候要好好帮助他。这种可能性，你看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弥陀经》里头这么讲，说西方极乐圣众每天各以衣革胜诸妙华，供养十方诸佛。各位，你会听到阿弥陀佛，你会听到讲华严经，你就会跑来。我给你打保票，我看这里面这些人看起来都很熟悉，看都是极乐世界来的。你们一定会这么讲，极乐世界不是不退转吗？怎么我们会退到这里来？不是，是你只不过是每天各以衣革胜诸妙华，你来了，而且有的人早回去，有的人晚一点回去，可是你胜诸这个生命之华来这里供养释迦牟尼佛，并不是释迦牟尼佛缺你供养，不是，是你来这里实现了一个生命，来这里修炼，你来了，你要来的时候不是只有你，是一群人，所以你要来的时候，阿弥陀佛或观世音菩萨说：“你稍等一下，这两个你再带去。”这顶有诶一个生十几个这顶再带去。我跟各位讲，我深不以为然，说把所有的子女或者是种种人生的障碍的事情解释成不好的一的果报，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因为你行，但是有的人他障碍还多，他需要你，你应该去帮他忙。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这叫业果。所以我们今天受的苦，我们以后也有一个果。我在这个正确的观念里头，我们一样会产生一个果，这个果是菩萨的果，是菩萨的果啊。所以这些事情呢，就看你能不能用法眼去把它看清楚啊。业果这种事情，尤其是在心事上，在这我们的思考感情心事上，它最为明显。我以前给各位讲过这个禅宗的故事的，叫百丈野狐的故事。百丈禅师他一讲课这个开堂讲课，他挤得满满的， 可是他总觉得那里面有一位老公公，他觉得他不是他们常常来的信徒，他看一看就知道他不是，也不是人间的，所以但他也没有讲他。可是有一天，这个下堂就上课上完了，这个老公公徘徊不去，所以白丈就问他，但我看你不是本山啊的信众，你从哪里来的？他说，不瞒你说，我是迦摄啊佛时代，我也是三藏的方丈，他也是方丈。有一天我的弟子问我说，一个人如果修行到最啊好的时候，是不是不堕因果？是不是就不掉在因果的循环里头去？我跟他回答说，是不堕因果，就是不会掉在因果循环里头去。可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堕落了，我就障碍了，所以我就变成现在你这个后山就变成了一只狐狸，五百世为狐狸，一直都没有办法超生。我知道和尚你的道德啊，你的智慧，你的解行，所以我来听法。他说，那你今天来干什么？他说，就为这件事情，是我是不是不堕因果？那要不然是什么？白丈跟他讲说，不是不堕因果，而是不灭因果。各位，不堕因果是断灭的，是死的；不灭因果是了了分明，是觉察的，是真正菩萨问明品，是在这个地方，要领就在这里，所以要明明白白才可以。你当你是觉察明白的时候，就不会掉在里头，你就不会执着在里头。各位，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很清楚了啊，那么业果的东西就很清楚了。所以业果本身没有什么自信，最主要是因为要不灭因果才可以。说法甚深意，所以文殊菩萨就问啊，说唯是一法，为什么要说无量法？有这么多法啊！当然，这个东西又是因缘都不同，每一个人的果报又都不相同啊，所以说的法当然要以因说法，要说无量法才可以。所以，譬如地性一啊，众生个别住，力无一意念。那么诸佛法如是，以如火性一啊，能烧一切物，火焰无分别。诸佛法如是，以如大海一啊，波涛千万亿，水无种种殊。诸佛法如是，意思就是说，佛法本身其实它只有一个啊，叫一因啊。那这个普济，它只有一个缘，一因的一因说法叫一因啊。也就是说，佛法本来只有一因，一因的意思就是指这个菩提自性。所以佛以一法应万缘说，一多相即之意也是在这个一法为空性，所以能够现无量法。所以教法啊，如火一可以烧各种不同的东西啊，那么海一啊，那么波一而能摄受一切，风一吹一而能化一切，普雨润一切众，地一而运一切精华，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它佛性是一个觉性，是一个啊，那么用这个东西来化导这一切。所以在这里说法的时候呢，就是重点就摆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看看第五个福田甚深意。那么现在你愿意说法啊，说了各种对人不同的法，谈到了缘起，把这些东西都摆在这里的以后，就进入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既然要人生要来这里，像是一台一个 很好的一次旅行，那你要做一个好的旅行，那就叫福田。人生呢，就好像自己画一幅画，那我要好好把它画成一个很好的画作，那就是福田。我们的人生演一出戏，我演一出非常精彩的好戏，那一个戏啊，很感人的，是用我们的悲智双运去演的这出戏，那这出戏，那么我们称为叫做福田。可是要做到这样子的福田，要真正是去生活的时候，就必须要提出来，所谓福田胜生意。福田胜生意呢，那它主要的在哪里呢？这个福田胜生意，你看哈，云何见众生不施果报不同？所谓种种色、种种形、种种家、种种根、种种财、种种主啊，种种眷属、种种官位、种种功德、种种智慧，而佛以彼其心平等无异思维。你平等来看，然后每一个人也必须要去创造这么一个大的福田才可以。譬如大地一啊，水种各生芽，是不是？那所以福田就是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根性因缘，透过佛的觉性，我们去转世成智，然后去创造这个幸福的人生。但是你不必跟别人比啊，你主要不要把自己最后跑去跟自己所创作的那个东西把它画成等号，说那个东西就是你自己的时候，那其实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你也许会这么讲，每一个人都不相同，你真的没有办法比，但是无论如何他总比我好，那是世间法才有这个好坏，有这个高下的问题。但佛告诉你，你现在是不是在生活？他说是。那你为什么在哭？他说我每天都很辛苦。那你到底辛苦什么东西？他说我辛苦的是我可能有一天会死。佛告诉他说，有哪一个人会不死呢？如果你怕死的话，那么你去哈，这个找一个东西来，我就可以帮你治疗，你就不必怕死。结果就跟他讲，他说你哈，是不是哈，可以到这个一个没有死过人的家庭啊，去画一点麻来啊，麻或者稻哈，你画麻稻，你就拿几个五谷来，那我来。要弄一点麻不容易啊，不难啊。可是他每一家都去问，你们家有没有从来没有死过人的？每个问都没有，他就回来又跟佛陀讲，他说问了结果没有，找不到一家他们从来没有死过人的，那所以我要不到那个麻。他说对啊，每一个家通通都有，那你还怕什么呢？你还不了解这生命的答案叫什么吗？有生啊就有死，有成就有坏啊，那么有同就会有异，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他告诉他这个问题，我们了解啊，这个福田的东西真的是没有办法比较。而且问题是我愿意不愿意就我现在有的去生活。我以前给各位讲过一个这样的一个观念，就你现在的生活而言，没有比你现在此刻当下更好的，你相信不相信？你听得懂这句话吧？你仔细去看，就你的生活而言，真的没有比现在你现在当下你所生活的更好，没有了。因为你就是要用你现在有的东西去生活。所以假设今天晚上我讲课一直讲到12点，公车也没有了，下着这么冷雨，要叫一部计程车也叫不到，结果你等到了1点多2点才叫到一部计程车把你送回去，你一定会抱怨。抱怨什么？这郑老师怎么课讲得这么晚啊？还有啊，怎么又下这么大的雨，又这么冷，又找不到计程车，然后你一直抱怨。其实不是，你就是今天比较晚回家，而且是等了2个半小时，最后叫到计程车才回家。这件事情就是像一个文学创作一样，它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 你去看吧，你要抱怨随你抱怨，哎，当下了解就是这样。所以自道无然，危险拣择，淡漠正爱，动然明白，你自己去看好了。这禅宗里头的东西，华严里头的东西就这么清楚，哎，所以大家了解啊，你可以这个甚深意啊，他在信仰里头就开始建立了这个基本的基础给我们了。所以那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原来是这样。所以福田是由思而来的啊，气虽有大小，但心却有轻重，而报却有差别。可是在这个差别里头，你却必须以平等性去看它啊，这就是福田。所以福田不在于你聚集有多少东西才叫福田，福田不在这里，福田在于你是不是当下看到那个东西。所以有时候很难，这个你看前几天跨年晚会的时候，不是有个大学生被一个人把他砸了一针下去，不是吗？他只是问他你有没有感冒，他给他回答是有还是没有，他做了一个回答，但他就马上就给他砸了一刀。你请问你这个小小的这个对应之间这个故事，你用什么样子的信仰去看它？有的人马上就觉得说，你在答复我的时候，你的表情或你的声音怎么样，然后就感觉到自己，其实你要想清楚，此刻那一刹那，其实那一个人他不管怎么样子的反应，你能够去把握那个当下此刻就是最好的，那么就不会兴起了那个杀的念头。可是那一些有罪恶，那些有犯罪倾向的人，他们在这个部分他们的目光都是如豆，而且他们的执着都非常强。我长期做这一方面的人的一些观察跟研究，我最近呢这个给这个佛学院上课的时候，我跟他们分析一件事情，我叫他们每一个人啊一起讨论这个核心课题。我跟他们讲，我说我请问染尽事，就是杂物含经里的染尽事，我们讲说情染或执着，我请问情染跟执着什么意思？哇，他们程度都很好，答得很好。我说那你能不能讲，你现在答的这些东西都是老师讲的，也是或者是佛陀讲的，经典上讲的。那我请问你，能不能用另外一个角度回答我的问题？所谓的情染或执着，它会产生什么结果？他们说当然是烦恼啊。我说什么叫烦恼？什么叫烦恼？我跟各位讲，我们的学生真巧妙，我跟你讲，烦恼就是很痛苦啊，烦恼就是心里面很多的冲突啊，烦恼就是觉得日子很不好过啊，叫烦恼。然后我跟他们说，我说我要跟你们讨论，就是希望你们将来不是捡一个现成的东西，而是你真正能够把事情看清楚，真正的产生执着情染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就是因为我把我自己去蕴含于某一个观念的时候，如果别人讲的观念跟我不同，我自己就悬进去。我一悬进去的，本来是我只是拿我的观念跟你在讨论，可是现在这个人把自己的我悬进去了，悬进去了以后就会产生一种痛苦，就会产生一种情绪，所有的负面的情绪都是因为自己的这个我悬进去以后所产生的。人为什么会产生惧怕？就是因为我这个我悬进去了，人这个惧怕本身就会慢慢发展成焦虑症的系统。人为什么会产生无助伤感？是因为我把我悬进去，然后再产生无助悲伤，然后忧郁症是从这个地方发展的。人把自己悬进去以后，就会产生对立， 愤怒，所以暴力跟愤怒的东西是从这个地方引发出来的。所以所有的烦恼跟苦大部分都是引发情绪，而引发的情绪都是他的我旋到那个事里头去，他没有打开，这两个没有办法松脱，他就会一下子就会被拖进去。那么这样子，自然这个人的这个心里面呢，就很多的不稳定。我们本来是拿着我们的意见、我们的观念、我们的彼此之间的东西，好像可以在用这个来互相这个沟通、互相交换都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是啊，打个比方，你说在牌桌上你是打牌在那打的，现在是你掉到牌里头去的时候，那你这个你就变成在里头转来转去了。本来应该是做得了主的，在这里打牌的主人再去打牌，是牌的去来，牌的输赢，现在变成我的输赢，我掉进去了。掉进去以后就染执，就是你已经染在那个地方了，执在那个地方了，智慧没有了。所以你这一次没有打好，是没有打好的这个牌，而不是我整个人都变成没有打好。所以牌没有打好的人，有时候回去了以后会气得哈，这样肚子胀得像癞蛤蟆的肚子一样那么大，所以这就是染执的道理。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从今天这五个甚深意来谈的话哈，从缘起甚深意、教化甚深意、业果甚深意、说法甚深意、福田甚深意，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现在注意的就是佛一这个最究竟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真如不能跑进去。然后你回过头来再来看，现成的就是你的过去的因果，是不是？过去有的这些资料，你手上有的这些资粮啊，这些资粮就是你的缘起，你的这个现有的果报，你的因缘啊。可是佛对着你说了各种不同的法，要你用这些东西，可以把这些东西转世成智，变成智慧，而且你要看清楚，在那里也可以建立福报。可是你要注意，你却也不能够执着在福报里头。最后你也要建立成菩萨恨，可是你不能执着在菩萨恨里头啊，不能不执着在里头的时候，你就不会有是非，你就不会有自己很多的不安，也不会产生敌意，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这甚深意里头，就是我们看到这几个因素好像都是一个一个彼此之间扣得很紧，互相的关系。这个信仰是建立在这个基本的信念上来的，这个信仰建立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做一个真正实实在在的佛弟子。要不然大家不用功，结果会怎么样呢？会形成一个就是马戏给搞狗白每个地方都要求啊，什么东西都要求，那你就跑到一般的神道里头去了。你不是，那是那不是正道的东西。他那些东西也并不是，就是说你开始去跟神道这些交往，过去师父我为这个事情请教，他也跟他讨论过好几次，他就跟我讲，他说哈，神道的东西最多的到天界，大部分都在恶鬼的。都是在恶鬼界里头，所以我们尊敬，但是我们不必跟他去做这种交易。你有了交易，他先给你，以后你还是要给他，好像对价的一样，你就扯在那个地方。所以你要脱离六趣还很难呢。马沙西，我给你的你还没有还我呢，我们戏还没有演完呢，你怎么可以？我们这个线上的游戏还没有玩，你怎么就想要停掉？就想要绕跑？那不行的嘞啊！所以就会出现这种现象。所以我们的信仰要建立的正确才可以啊。也许你会这么讲说：“那我去拜一些庙，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你要拜，但是你不是在求。你如果去的时候我拜你，你又给我什么？你如果说这是一个庙，你拜拜他，无妨，无妨。但是你在那里求来求去的东西，你的心就已经开始在，已经是一个不稳定，而且你在那个地方撸乱撸大国，就 出现这种现象。所以信仰的这个，在这个整个就近的人生就近的信仰上，我们看到了这个从圣身义来谈信仰前面这五啊，这五项啊，从缘起啊、教化、业果、说法、福田，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要我们建立的信仰是一个这样子的信仰。而且我们现在只讲到一半，往下还有一半，那一半且听下回分解啦。